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开始一起祷告。天父赐给我们乐意祷告的灵，让我们愿意用祷告来亲近你，认识你，让我们学习像主一样，在服侍你的过程，总是不忘记祷告，求上帝施恩给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求上帝借着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主，认识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让这一位父所爱的儿子能够成为我们唯一的主，至高的上帝。谢谢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到激励，得到亮光，让我们能看，能听，明白，能够遵行。主啊，感谢你，也纪念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保守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查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很长啊，有62节。我看一看，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只能到36节，因为这好像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段落啊。我路加福音对我来讲是，我算是比较熟。四福音里面，其实我都可以算熟，但是相对比较不那么熟的，相对啊，是马可福音啊。那我有在百姓查考过马可，因为马可福音最短。我读经呢，喜欢读长的、多的。我觉得短的啊，比较不容易揣摩它的意思，因为好像可以解释的空间比较大。那路加福音第九章啊，它的内容其实跟马太、马可重复比较。算是比较高，可是它的上下文不一样，虽然是同样的事件。第九章第一节到第36节啊，每次读都发现啊，好像上一次没有读得很清楚啊。这一次读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认识主啊，照着圣经原来的意思认识主耶稣，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不是难，你就会发现我们误会很多，我们会很容易照我们的意思去听。即便我们听到讲员分享，我们觉得很有收获，我们回去又变成我们自己的啊，因为要改变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其实是需要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舍己啊，就是我们总是很自然的觉得自己以前的认识， 我们不敢说它是对的，但是你也不容易动摇我已经有的认识。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兼顾我们已经认识的，我们并不是在拆毁我们已经认识的。可是其实认识圣经，认识圣经里面的这一位主啊，他真的是要很有耐心的啊，一步一步的。今天我们就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里讲到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力、能力、权柄。有人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内容，能力是去做成的能力，权柄是去做的许可。你会不会开车跟你有没有驾照是两件事，有开车的能力，你会开得很好，这个叫能力，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合法的授权，这个叫权柄。换句话说，十二个门徒从耶稣那里得到能力权柄，他要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医病，第二件事情是宣讲神的国。医病是肉身的需要，宣讲神的国是属灵的使命。也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要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两方面的需求啊。医病，如果我们把它看得更广义一点，周济也是一种帮助肉身的需要啊。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说啊，那个没有衣服穿的，你们给他衣服；坐在监里的，你去探望他；那个生病的啊，你去医治他。这是属于肉身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福音神国的需要。这两样东西，很多人说它是同时，是教会同时要学习用这两样服事来彰显耶稣赐给教会的能力和权柄。好，那这两样或者是这两种服事，他们进入了一个实习课的阶段。耶稣呼召门徒，刚开始的时候是把他们呼召来跟在他后面，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看我怎么做，看我怎么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一起去做，我做什么你们也做什么，我说什么你们也说什么，是一起做。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差你们出去做，之前你们看到我、听到我、跟我一起做、跟我一起说的这些事。基本上福音书就是这三个阶段，现在就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耶稣差遣他们十二个门徒出去，出去做什么呢？啊，出去就是传神的国，医治人的病痛。所以有人说，信友堂比较不明显的是医病。你们觉得呢？啊，相对于 宣讲神的国和传讲神的话语来讲，我们对医病的服侍确实不那么明显。确实有人说信友堂是改革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快了一点啊。我们是长老会啊，长老会不一定是改革中啊，改革中也未必一定是长老会，但是大部分都是长老会。改革中的信仰里面对医病是很保留的，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啊，但是改革中的信仰觉得神给教会或不同的人有医病的恩赐，然后用这个恩赐去服侍人，很多改革中的教会也不觉得这样不合适。回到信友堂，回到我们的教会，我觉得为病人祷告是一个不可以停止的服侍。你们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啊，我们每个主日早上的8:30就在这里啊，有一个晨祷。我们晨祷的第一个部分，晨祷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一个部分都是在为有病痛的、有忧伤的、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对吧？啊，已经10年了，所有弟兄姐妹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家人，我们不认识的、认识的，我们在这里有经过很多很多，我们就借着祷告求上帝医治他们。求上帝医治是一种教会服事能力和权柄的彰显。但是你们记得啊，这里讲到说，特别是2节啊，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那我请问你，门徒出去医治病人，是不是每一个被医治的都好了？不一定，不知道。但是9章的后面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从37节到43节啊，有一个人来为他的儿子求，说我的独生子被鬼抓住，他口中流沫，那个鬼重重的伤害他。我求过你的门徒，40节，他们却是什么？不能。所以这样读起来，就是他们会这样服侍，但是服侍不一定有预期的结果。同样的，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去传是我们的能力和权柄的彰显啊。可是是不是每一个听到的都会信？不是。这个圣经到了后面，耶稣自己讲到也有很多不信的时候，对吗？重点不在他信或不信，重点不在他是否得到医治，重点在我们要去服侍他们，用我们有的能力和服侍的方式去见证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了。这个是信心的服侍。信心的服侍不是以结果来引导他服侍的方向和服侍的方式，是不是这样？我们传福音，很多人都爱听不听，有没有？没关系啊，爱听不听，我们还是要传。所以你可以看到，重点不只是方向、目标、内容啊，或者是他们拥有的这个能力和权柄。耶稣还特别啊交代他们，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不要带两件褂子，不管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啊，有接待你们的，有不接待你们的，啊，不接待你们的，你们就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就离开啊。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这个实习课还蛮难的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学会完全的依赖别人的供应。用华人的话叫做看别人的脸色，我觉得这一点蛮难的，蛮难的。我们都愿意服侍，我们不愿意看别人的脸色服侍，对吗？不要讲你们，我也是这样。你给我一直臭脸，我也觉得服侍起来心情很不愉快，对吗？可是上帝差他们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实习课真正要学的不是病有没有得医治，不是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主，而是什么？你要学习在整个过程里面舍己，不再依靠自己。啊，我刚开始有讲，认识主很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里。你明明知道，但是有，就是不容易做到。你做不到，你还知道不应该这样，但是你再做，你还是什么？不容易做到，但是你还是知道不能够像我原来的样子，就会一直在那里什么？挣扎在那里重复，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这个就是不容易。所以认识主，应该讲没有啊，没有速成的药，没有速成的路，没有捷径，他就是要经过这些门徒走过的。每一步啊，都有意义，都有价值。那门徒后来就这样出去了。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看到没有？不是靠结果，是靠能力、权柄，是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托付。所以啊，以后绝对不要把这个，哎呀，我传福音都没有人信啊，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这个太多了，太多了。我认识一些讲员，他们很有恩赐，他们一讲别人就信啊，可那不是我。我遇到的常常都是长老，你刚刚讲是什么意思？这个听起来就很挫折，我以为我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他觉得说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一次有一个肢体啊，他在我分享完了，特别来跟我讲，他说：“长老，我今天总算听懂了。”哦，我说很好啊。下面一句话又把我打到谷底啊。他说：“我听了两年，我今天才听懂。”我想啊，这是讲员的问题。可是细细的想，这个过程好像省不了啊。好，我为什么觉得路加福音很有意思啊？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告诉我，他们走遍各城各乡，去医治人的病，去宣传福音，会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力？会不会？会不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带来神国的福音？会，会不会让他们越来越被更多的人知道认识？会吧。换句话说， 这个过程应该是对整个当时各城各乡带来一些改变。我指的这个改变就是对福音的态度，应该有信的，应该有医好的，慢慢的这个应该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第七节到第九节，他突然插了一个我们都不大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突然提到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希律听到了，希律一定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希律都听到了。希律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希律住在撒玛利亚，希律的官邸啊，希律王的官邸是在撒玛利亚。那耶稣在那边走遍各城各乡，他的门徒被拆出去在各城各乡，正常的情况多一半都在加利利，加利利在撒玛利亚的北边啊，两个是不同的领域。犹太人不常去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的希律王都听见耶稣做的事。我们把耶稣做的事为什么会跟一到六节连在一起？换句话说，门徒出去传道，他们听到，他们传的是从哪里听来的？从耶稣听来的，对吗？他们医病是奉谁的名？奉耶稣的名。换句话说，如果一到六节是有意义的，那么门徒去做这些事情带来的影响力开始发酵。路加是把希律王听到了一些动静，对吗？希律王听到的门徒做的那一些事，把它总的归类在这是什么？耶稣带出来的一些事。否则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啊，就很怪很怪啊。有人说希律王听见耶稣做的事跟门徒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两段圣经那么连个缝都没有把他们隔开，你说他们两个没有关系，我是很难想象啊。如果第七节耶稣所做的一些事包含门徒奉耶稣的名在各城各乡传福音医病，好，他听到了他就犹疑不定。那可能希律王多疑，可是他好像拿不定主意，耶稣做的这些事是很特别，但是他究竟是谁呢？到了第九节，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这到底是谁呢？希律王对这件事他还没有十足十的把握。好，那么第七节开始，希律王怀疑，因为从他的管道他听到的对耶稣的评价，有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第八节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一共有三种讲法，对吗？这三种讲法，约翰是不是先知？是。以利亚是不是先知？是。古时的一个先知也是什么？先知。可见的都绕着先知这个大的类别里面。但我的意思在哪里呢？我的意思在，如果希律王听到的是当时民间对耶稣和他的门徒，特别是他的门徒被拆出去以后各城各乡带来的反应，希律王听到了有三种，对吗？那这三种，请问你哪一种比较接近耶稣到底是谁？一种都没有， 刚开始就讲说，认识耶稣是一个什么不容易的事情。我这样讲好了，一到六节，门徒这么努力的传福音，去医治人的疾病，他们带出来那个福音，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福音的短宣好了，带出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吗？当时整个民间的三种反应都不是宣讲福音我们期待的反应，对吗？是他们没有传好，还是没有做好？是耶稣没有教好，还是他们没有学好？我告诉各位啊，我们以为我们很努力，我们以为我们讲的都是真理，我们以为我们替人祷告，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让很多人的身体的病痛得到医治，这就是认识耶稣是谁了吗？好像不是。所以其实希律王是一个什么整个民间反应的一个总的代表。所以希律王想见他，可能希律王是特别多疑，但是我自己很深的感觉就是要认识耶稣到耶稣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这两个事情可以一样，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说不会啊，我们现在都知道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你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就是久了以后，我们慢慢就把我们对上帝对圣经的认识，我们不知不觉会没有经过我们的心，我们就很容易一套一套的啊，一套一套的。为什么呢？我们到了第十八节，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看到没有？众人这个时候啊，跟前面门徒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带来的结果由希律王表达出来，然后呢，中间有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发生，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看到没有？这是路加很特别的一个安排。这个神迹四卷福音都有，是很关键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放在这里，然后耶稣问门徒说，那你们说，他们众人说我是谁？这个众人啊，至少包括什么人？五千人，对吗？五千人吃的饼是谁给他们的？是门徒发给他们的，对吗？耶稣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分给五千个人吃饱，然后剩下十二个篮子。换句话说，五饼二鱼是耶稣和门徒一起同工服侍了五千个人。你告诉我，这一次是不是个神迹？是不是？这个神迹大不大？大。这些人都经历了没有？经历了。然后回过头来，哎，你们十二个人在他们五千个人里面转来转去，大家都吃饱了，然后还有十二个篮子剩下来，你们说，他们说我是谁？这个叫现场的民意调查。调查谁呢？调查那些服侍五千人的门徒。好，十九节，他们说应该是门徒，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你看到没有？ 你告诉我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大不大？有没有用？这个神迹好处都得到了这些众人，在他们的想法里面，耶稣是谁？还是这个答案？你知道一个人要改变啊，很不容易。他有没有经历神迹奇事？有。有没有听到福音？有。有没有人白白的服侍他们？有。那又怎样？所以要改变一个人可以相信福音，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前面有门徒他们的服侍，中间有耶稣和门徒一起的服侍，对吗？你告诉我，这两次的服侍成功还是不成功？你会不会灰心啊？要是我是耶稣，哎，你们听他们讲我是谁，讲出来的答案跟希律王听到的是一样的，你会不会觉得，哎，服侍主、认识主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注意啊，你去服侍别人，五饼二鱼，对吗？门徒，你们自己到各城各乡去服侍别人，然后你们被你们服侍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的一个反应是，就是那三个不入流的反应。那现在耶稣说，好了，不管众人，那你们说，你们十二个至少吧，说我是谁。被服侍的人跟服侍别人的人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领受？会不会？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你一定要服侍？因为你不服侍，你就很容易在哪一边，在那个，对不起啊，不入流的那一边。不入流不是低级的意思，不入流就是你好像就是进不来，你的理解、你的认识好像总是被限在、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你很难从这个里面出来。但是服侍的那十二个门徒，前面他们自己，后面跟耶稣一起经历神迹服侍他，那他们的认识是不是不大一样？如果我们看二十节，彼得是代表的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好了，谜题总算揭晓了。你觉得服侍的代价值不值得？就是这一句话。第一个是服侍，服侍其实你不一定看到你服侍的结果啊，听清楚啊，但是你可以让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以什么更接近上帝的期待，更上一层楼。这个价值有没有差？这个差很多啊，差很多。这里面有好几批人，第一个是希律王，对吗？第二个是众人，对吗？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门徒。你可以看到比较起来，门徒是略略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更靠近上帝的心，对吗？好，这里面呢就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我今天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讲神迹啊，因为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都有提到过。那我们来讲一个大家没有特别注意的事情，在十八节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这个时候耶稣跟门徒在哪里？第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啊，这个就等于回来述职。耶稣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所以 第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同他在那里。这个地点应该是在伯赛大城，对吧？伯赛大城应该也是发生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对吗？但是你注意看啊，第十二节，门徒说叫众人散开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哪里？野地。明明不是在城吗？怎么又到了什么野地？然后前面一句话说叫众人散开，好往四面的乡村里去，又感觉上他们在哪里？城里，对吗？那到底在城里还是在野地？可是当他们通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坐在哪里呢？如果照其他的福音书，他们是坐在草地上，没有错吧？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圣经的记载啊，让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一些时间和地点，但是这个事件是可以被确定的。好，服事、差遣、神迹啊，通通上场了。十八节，耶稣应该翻成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这个圣经啊很有意思，因为放在这里呢不前不后，那他到底在祷告什么也没有交代，但是他在说耶稣独自祷告，那门徒就在他旁边，但是祷告的是谁？耶稣。所以啊，到了二十八节，只有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啊，说了这话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什么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张圣经啊，在经文很近的距离两次提到什么？耶稣祷告，对吗？十八节，耶稣独自祷告，门徒在他那里。没有人知道耶稣祷告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它应该只有两类的祷告：一个耶稣为自己祷告，一个耶稣为谁？因为旁边是谁？门徒。为自己祷告呢也没有不对，因为二十二节呢耶稣要准备什么？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你知道人要预备受苦的时候，心里面会软弱，心里面会需要力量，需要力量的时候要干嘛？要祷告。所以有人说耶稣独自祷告 是为了他自己即将要面对往耶路撒冷去走完这一条路需要上帝的力量、安慰还有带领，这是我们一般都可以理解的啊。那第二类呢，第十八节的解释，耶稣自己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然后他就问门徒说，那你众人说我是谁？接着他又对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我在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啊，我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在那个时候快三十年，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手机，是那种大哥大，有没有很大一只，但是搜寻不是很好的啊，而且很贵的。我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 美国买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写到《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祷告。这个牧师，这个作者啊，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那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在英国的这个阿伯丁啊，亚伯丁大学的博士论文，然后把它整理出版一本书。我很偶然的读到那本书，哎呀，我就觉得，他就提到第二种可能，就是十八节耶稣为谁祷告？为门徒。祷告什么？你从十八节之后，一直到二十一节，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他说：“一个人前面他们走遍各城各乡，中间与耶稣一同服侍五千人吃饱，可是他们还需要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从外在的神迹奇事服事的果效可以让他们很清楚得到的，那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直观的认识。那这个直观的认识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个从哪里来？他说非常有可能这是耶稣独自祷告的结果。你们觉得呢？我觉得经文这样理解啊，对我来讲很有说服力。所以你看一个人啊，你跟他讲讲讲他都不信，他经历了那么多上帝的祝福，他就是不信。你知道这个时候要干嘛？为他祷告。因为他需要的已经不是看见听见，他需要什么？里面有一个对上帝直观的信心可以领受进来。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这是圣灵的工作，路加福音说这是耶稣什么祷告，那意思是说耶稣知道一个人可不可以信主，一个人信心可以信到什么程度，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被其他东西取代的，就是祷告。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是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你知道人在逼迫，在压力之下，信心会不会动摇？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发生了很剧烈的改变。这个时候信心不动摇，力量从哪里来？一种祷告的方式就是逼迫拿走，压力没有，对吗？可是他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现在复活，升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天天为他的教会祷告。祷告什么？就是在压迫，就是在逼迫压力的那种没有消停的状态之下，让你继续有信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祷告的结果。所以啊，教会不能够不祷告，不能够不看重祷告，因为有太多的事你不祷告啊， 他出不来的，有没有道理？很多人只知道信有堂，看重神的话，但是不多的人知道信有堂，很多忠心祷告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那个扩大的空间，对吗？我记得啊，十年前我们要来职堂的时候，我们要找场地，有没有？啊，仁芳长老啊，端安执事，满满都在这啊，我们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所以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都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很多人就说都找不到啊，到底怎么办啊？你越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越是什么？越是需要祷告。只有在祷告里面，神为什么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看见我们的需要，然后为我们祷告。所以当彼得说，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你告诉我这种认识，马太福音说这不是人给你的，对吗？那是从父给你的。我们需要更多从神那里给我们，让我们直接可以用信心领受。我常常在想，那么多人听了那么多年的道，看过神那么多的作为，为什么还是在那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啊，认识多了，心里面会觉得这些人都在想什么？这些人骂不得，打不得，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但是他就在那里什么晃，你能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你问他信不信？信，信就这个样子的话，那为什么要信呢？关键就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服事，可能在耶稣的眼中，我们需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告诉各位啊，圣经要读懂啊，有太多的地方，你可以读参考书，你可以听别人讲道，但我告诉你，你读参考书，听别人讲道，不容易那些东西变成你自己的。我相信在座啊，你教过主日学的，不管儿童还是成人，或者是你讲过道的，你就有这个经验。你准备一篇信息，然后你把它讲出来，讲得很好，大家都有领受。我告诉你，最快一个月，最早忘掉的是谁？是你自己。除非你再讲，你为什么会忘掉？为什么？我用一个比较啊武断的提醒啊，就是那个信息不是你的，因为那个里面没有什么，没有那个从祷告生出来的那种信心直接的领受。但有的是，你像我到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圣经经文，我只要一打开，我一辈子不会忘，因为那是神给我的。好，如果22节，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现在这些事你不要告诉别人，就是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22节，耶稣又说，为什么你不要告诉别人呢？因为你们脑子想的跟我，你们想的基督跟我真正怎么样把基督表现出来，这两个是有差距的。你告诉我，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不容易？我们总是不知不觉的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揣摩耶稣基督，而且还 自以为是啊，这个 就太多了，太多了。那耶稣就在这里讲，他说包含他自己都要经历过这一条成为神所立的基督要走完的一条路。这里面讲到他必须受苦，必须被弃绝，必须被杀，最后一个也必须什么复活，都必须啊！所以必须要支配四个动词，前面三个动词受苦、弃绝、被杀，这个都是人加在他身上的，对吗？但第四个原文是被举起来、被高举复活，这个是神将他高举。意思是什么？成为神所立的基督。你看到好像人不停的加逼迫、患难、弃绝在耶稣身上，但是上帝在耶稣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用叫他从死里复活，胜过前面受的苦、受的弃绝，然后被杀。好了，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对基督的诠释啊，这是我们讲的基督论啊，基督论。好了，因此就有23节到27节讲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告诉我，如果你是门徒，你说他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说神所立的基督是这个样子，当这个样子走完了才是真正神所立的基督。然后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换成是你，你会不会跟从？会不会？我听了我就什么，谢谢，以后再说了，对吗？应该不是我们喜欢的路，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走进去的一条路。所以其实23节他对众人说，我觉得这个时机不是很恰当，对吗？对吗？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一个好时机呢？讲耶稣上十字架，我们要跟着背起他的十字架，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一个好时机呢？原谅我这样讲啊，我接着前面18节继续的讲过来。因为22节又说，注意这个又有没有，然后23节耶稣什么又对众人说，所以其实22节23节都跟前面18节是什么？是一直延续下来耶稣的教导。但耶稣的教导的前提根基是耶稣独自为他的门徒祷告。我告诉各位啊，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太远，一个人愿意全然委身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你告诉我是因为看见神迹奇事吗？不是，神迹奇事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你告诉我因为你知道他是基督，是来做王的吗？不是，偏偏就是什么，那个要上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福音如果不出来，我告诉各位，没有真正跟从的人，这是个吊诡。什么意思呢？偏偏就是最不容易让人跟从的一条路，然后你愿意跟从，哪里来的这种能力、智慧？你怎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呢？ 我告诉各位，我认识很多属灵的牧长哦，他们走上这件事，你们听到很多的见证都是哎呀挣扎，少来，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就是他就是上去了，他没有任何的什么，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难，他就跟上去了。有讲员呼召，愿不愿意把一生献给主，他手就举起来了，愿不愿意放下一切去服侍主，他就放下了。你问他难在哪里，他说一点都不难，真正的难是难在我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这个确据把握从哪里来？听见福音，真正的福音，22节，对吗？我告诉你，不讲22节的呼召跟随，它其实是空洞的，因为没有22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哪？没有22节，你根本不知道十字架长什么样子，对吗？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上去。可是福音，这个福音能够吸引你，带动你，然后去跟紧紧的跟随他，天天的跟随他。又回到18节，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很感动我。弟兄姐妹，我们不只需要耶稣现在天天为我们祷告，因为你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委身的心智常常什么，今天这样还不错，明天啊糟糕，后天还回来一点，就这样。我们也不喜欢自己这样，对吗？要么就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做一个基督徒，要么就混吧，混你也不甘心，做得太像基督徒你也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其实真正做上帝跟随主的人，其实真正不是压力，而是你要什么清楚。那这个清楚靠什么？祷告啊！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祷告，要为教会祷告，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你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我也有。你胜不过的时候，就祷告。祷告不是说，哎呀，给我力量。我上次说过，我们只是代理人，我们不是一个买卖人，我们不是 dealer， 我们是 agent。意思说，我们不是把上帝的能力大包大揽到我身上，然后我分你一点，分他一点，一并赶鬼福音信主，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 agent， 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不需要能力，我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把真正有能力的什么，借着祷告让这个能力到那一个我们祷告的对象上，让那个人得救，让那个人得医治，是不是这样？我们连什么，连中间过水都不用，我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因此有了这个祷告才会有委身，才会有真正的跟从。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讲这个最伤感情，因为每一个人都阿闷，每一个人都阿不，都不是阿很久，对吗？因为世界赚的，他每天都在赚世界，你每天跟他讲说这个会赔钱，他每天都在赚钱，怎么会赔钱？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会慢慢觉得世界对你来讲，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是什么？是可以放下的。这个是福音，耶稣祷告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到了26节，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这个就是什么？不舍己的代表。 啊，你把他的话，你把他自己走这一条路，而他要我们跟他走这一条路，当成心里面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到了后来，他也会觉得，那你跟我过不去，我到时候也跟你过不去。当然这听起来有一点是个威胁啊、哦，但是威胁的后面还是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祷告。啊，我常常为百姓祷告，求上帝兴起更多委身服侍上帝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我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这样讲好了，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我也不想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说实在的，因为伟大的基督徒长什么样子我到现在也看不清楚。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福音22节的福音跟第6节他们走遍各城各乡宣传的福音是不是同一个？很显然不是同一个，对吗？所以耶稣的祷告是把真正的福音希望刻在门徒的心里，这个时候你才不会对人绝望，对吗？因为你相信祷告跟福音可以胜过人的贪婪、人的抵挡、人的排斥。好了，28节这一段话结束了，这一段话是一个呼召啊，是一个激励，或者是一个告诉弟兄姐妹，耶稣其实22节的代价付完了，走过去了，我们的跟从，背起他的十字架，其实我自己的解释是背他的十字架啊，就我们的十字架其实是从他的福音来的，真正付足够代价的不是我们， 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是把他走过的那一条路的福音成为我们的十字架。28节说完了这句话，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同样的这一节经文28节，他并没有说耶稣祷告了什么。同样的，他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耶稣替他自己祷告，另外一个可能耶稣替身边有3个门徒祷告，彼得、雅各、约翰，对吗？所以啊，我说我接近30年前我看到的那一位作者啊，他把这2处的祷告都跟门徒对耶稣基督那种直观的信心的认识把它连在一起，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讲，这不只是一个解经啊，它不只是一个神学，它是一个生命。我一听我就有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看到了耶稣变相，对吗？如果我们说耶稣的祷告是为了他自己能够变相，让人看见他是蛮有荣耀的人子，他不只是夫子，他不只是先知啊，他不只是他们说的那样，他是基督，但是他是一个荣耀的基督。那么荣耀是22节福音走出来的荣耀。那么到了现在，他总算让自己成为他自己该有的样子，显明在这3个门徒面前。他还带了2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可是第33节，那2位摩西、以利亚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前面说过耶稣是神所立的什么基督，对吗？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对。你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个叫口号。可是总是比以前要进步，所以认识上帝啊，真的是要一寸一寸的爬。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知道。三十四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鼓卷做，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三十六节，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好，所以耶稣在第二十八节的祷告，如果是为门徒祷告，他要改变这三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看多难呐！我觉得使出全身的力量，不过就是要把这三个人一层一层的那个不是那个福音的东西把它剥掉。他们三个打一个算盘，第一个就是耶稣是三分之一，摩西、以利亚、耶稣，但耶稣是一，他不是三分之一，这个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这个区别可大了。旧约的律法是为了让人认识耶稣，旧约的先知是预言这一位耶稣，直到耶稣显明，预言律法他们所有需要具备的目的都被成全了，只有一人。那这件事情必须在摩西、以利亚在，耶稣也在，然后这个彼得说出这个不入流的认识。耶稣的祷告，祷告什么？我觉得他的祷告是求上帝亲自向谁说话？向那三个不入流的家伙说话，对吗？摩西、亚伦大概不大需要听了嘛。耶稣自己知不知道他是天父？他是天父的独生子，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不够知道的是谁？就那三个家伙。你看到没有？我觉得带领人那是真的很辛苦哎。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自己也是个冥顽不灵的人，有没有？被人带领也是一寸一寸的爬。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如果他的祷告，耶稣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有带着三个人一起去祷告，可见的这一次跟十八节不一样，是十八节是独自祷告，这个时候是想要带他们三个人一起去祷告，可是他们三个人睡着了，对吗？第三十二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了。哦，换句话说，他们对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这件事情没有觉得那么重要。这个真的是一个只有上帝借着耶稣做成的事啊！当你知道耶稣就是上帝，当你知道他就是这一位救赎我的主，当你知道他是那位造物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当你知道他是这样，他是一个福音的主， 很多事情对你来讲就简单了，就简单了。可是有很多事情啊，人就是需要这样的特别的一些经历。你看啊，都是云，都遮盖了，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就是从云里面有声音对这三个人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拣选的。如果这三个人一听，有没有感觉？当然有感觉。他们的感觉是什么？第36节，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别人。我觉得有进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31节说，你们不要讲哦，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先不要讲哦，然后呢，我是一个摩西以利亚都要听我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也不要讲哦。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要讲，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想事情也其实也蛮简单，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你就不要那么好奇嘛。但是好奇是天然的，但天然的就是要学会舍嘛。你知道最喜乐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没有忧虑嘛。他什么时候，他为什么可以没有忧虑呢？就少问几个为什么。那少问几个为什么，人会变笨呢？你告诉我，笨的人会不会比较喜乐？我们琪姐照顾过我的岳母啊，她有17到18年的失智，她都不认人了。你猜她比较喜乐还是我比较喜乐？我觉得她比我喜乐。我看到她，我会什么？我会觉得怎么这样？但他看到我每次都是一样的表情，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忧虑的感觉。所以呢，我不是叫你们变笨啊，我是叫你们舍己啊，舍己。你知不知道中东明天那个海峡会不会通？你知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明天会不会打？你知不知道台积电会不会越来越厉害？你知道这些干嘛？你又不是台积电总经理，你是谁就是谁，把你的心放下来。耶稣不只为我们祷告，耶稣要带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舍己的人。舍己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舍己。所以我再举一些例子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我们看第9章21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你就不告诉别人，你不一定知道全部的原因，但是你就顺服不告诉别人。我们常常啊，耶稣是先让我们学会做，再告诉我们做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也有的时候是先告诉我们为什么，然后叫我们去做或不要做。不管是哪一种，对我们来讲都是顺服的学习。顺服就是一种舍己。比方说第十五节，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拨开祝谢了，就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一排一排坐着的人。十五节，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我告诉各位，我在工作上或者我在服事上，我最喜欢做这种门徒。 不要烧脑筋，那你告诉我怎么做，你说什么我都做，因为这样最什么最喜乐。你喜不喜欢做那个中览全局的，你要知道每一个人要干什么，然后你告诉每一个人应该干什么，然后每一个人干什么干得不好，你要告诉他这样不行，要改成那样，你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人不会那么喜乐。我有很长的时间我的工作是做建筑，我很喜欢去工地，我好羡慕那些工人，你知道我最羡慕那种绑钢筋的工人，绑钢筋很苦哎。但是啊，你们绑过钢筋就知道，绑钢筋啊，如果是从地下室一直盖到如果说20层楼，那个绑钢筋的工人每天绑钢筋的动作是什么，是一模一样的。你告诉我，如果这个工程要做3年，你3年每一天就做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动作，你会不会喜乐？我告诉你，我很喜乐，我特别喜欢做这种一个动作做到底的。啊，我说过我很平凡啊，你们不要觉得我很喜欢做长老啊。我觉得当然上帝好像没有让我去绑钢筋，可是上帝让我做一件我可以做，我去做，然后我就一直做。你们觉得读圣经会不会很无聊？会不会一直读同样一段圣经会不会很无聊？会啊，我不会，所以我是绑钢筋的，你承认吗？你们会觉得无聊，对我来讲意思就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件事，我只要有余下的时间我就做这件事。我年轻的时候跟上帝祷告，上帝让我可以长寿啊！上帝说你要长寿干什么？我说我长寿啊，让我有好的记忆，可以把圣经读得多一点，记得多一点。现在发现也不要去想了，因为这个多跟少根本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且记可以记多少记不得多少，这个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刚刚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其实我忘了你们的名字，我过一阵才想起来，你觉得正常吗？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条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为我们祷告，谢谢主你为门徒祷告，为要叫我们不只学习侍奉主，不只在侍奉中操练自己，不只学习跟主一起配搭服侍，而且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对主的认识更直接更有把握，好叫我们更甘心乐意听信福音，跟随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福音和基督的祷告上面，让主耶稣你自己的祷告带下天父的见证，印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叫一切的困难、压迫、忧愁都不致动摇我们跟随主的脚步。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